想象一下啊，就是你每天都在使用的那些免费 APP。
不管是记账的、看新闻的，还是打发时间玩的小游戏。
对，如果有一天，他们为了让你拥有更好的使用体验，而主动选择，怎么说呢？少赚点钱。
甚至大幅度减少那些烦人的强制广告和弹窗。
没错。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天方夜谭？在如今这个，其实所有商业应用都恨不得榨干你每一分钱、每一秒注意力的时代，竟然有一家拥有千万级用户的科技巨头决定反其道而行之。今天我们要带你深入探讨的，正是这样一个极其反直觉的商业决策。
是的，在今天我们要拆解的这份资料中，核心来源是多邻国，也就是 Duolingo 2025年第四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乍一看，你可能会觉得财报会议就是一堆枯燥的财务报表、利润率或者华尔街投行们互相抛掷的晦涩黑话。
听着就像睡觉那种。
对对对，但如果你仔细研读这份最新的记录，你会发现它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实际上是一场关于如何用 AI 重塑全球教育生态的深度战略披露，更是一堂生动的商业大师课，向我们展示了一家公司在面对短期巨大商业利益与长期用户体验之间是如何做出惊人取舍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非常明确，我们要梳理多邻国为何在营收超过10亿元、日活跃用户突破5000万的这种高光时刻，突然宣布要改变赚钱的策略。
这是一次重大的转向。
同时呢，我们还要看看他们究竟是如何利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把原本痛苦枯燥、需要极强自律的学习过程，变成像刷手机消除游戏一样让人上瘾的，而且这。对作为消费者的你来说，绝对是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好消息。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让我们先回到多邻国目前所处的惊人位置。
好的。
自从2021年 IPO 上市以来，多邻国的日活跃用户，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DAU，翻了足足5倍多，突破了5000万大关。在这份财报中，他们甚至宣布了一项高达4亿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4亿元，这说明他们手里的现金非常充裕，赚钱能力极强。
绝对的印钞机。但是啊，话锋一转，他们的 CEO Louis 却在会议上指出了一个让人警惕的趋势。在整个2025年，用户增长正在放缓。管理层预计2026年的日活跃用户增速将降至20%左右。
这在硅谷通常是个危险信号。
对呀，等等，作为一家刚刚掏出4000亿美元回购股票的上市公司，面对增长放缓，华尔街难道不会逼着他们立刻想办法从现有用户身上榨取更多利润吗？这是那种我们常说的割韭菜。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面对这种增长放缓的压力，多邻国并没有选择像其他很多科技公司那样，通过拼命增加广告频次或者提高订阅费来维持利润表的漂亮。
他们没这么干。
没有，相反，他们进行了一次非常坦诚的内部自我剖析，他们发现了一个被称为"过度商业化"的问题。
哇，过度商业化这个词用在这里有点奇怪吧？据我所知，多邻国的月活跃用户中，大概只有10%的人是付费订阅的，剩下的98个人其实都在白嫖免费版。
没错，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用户。
既然绝大多数人都不花钱，他们怎么会觉得自己过度商业化了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反直觉的洞察。所谓的过度商业化，并不是指他们向付费用户收了太高的价格，而是指他们过去促使免费用户转化的手段，其实就是他们给免费体验增加了太多的摩擦力。
摩擦力。
对，为了迫使那90%的人去买订阅服务，他们在产品里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体验障碍。
哇，这个词太精短了。想象一下，你去一家号称免费入场的游乐园，但是每玩一个项目，保安都要把你拦下来，强行给你推销长达30秒的 VIP 免排队手环广告，
非常破坏体验。
或者就像之前大家经常吐槽的，你玩碰碰车，只要撞了3次就会失去生命值，必须干等好几个小时才能重新玩， 一次两次还好，次数多了，你肯定就不想去了。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多邻国也是一样。他们发现过去几年最快增加收入的方法就是增加这种摩擦，比如疯狂增加免费用户的广告频率，或者设置严苛的生命值机制。
那个红色的心碎掉的时候真的让人很抓狂。
是的，短期内财报上的钱确实是赚到了，转化率也提高了，但代价是把大量的潜在新用户和容易受挫的免费用户给赶走了。这就直接导致了整个平台日活用户增长的放缓。正是基于这个反思， CEO Louis 提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蛋糕理论。
所以这个蛋糕理论的具体逻辑是什么？与其抢着分现在这块小蛋糕，不如自己掏钱先把烤箱换个大号的。
没错，这正是核心所在。 Louis 认为多邻国这个生意的长期价值是由两个基本盘决定的。第一是活跃学习者的绝对基数，这就像是蛋糕的整体大小。第二是有效变现的能力，也就是这块大蛋糕里最终愿意掏钱的那一小部分。
明白了。
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管理层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且大胆的决定，首要任务是做大蛋糕。他们定下了一个极具野心的中期目标，在2028年达到1亿的日活用户。
1亿日活，这意味着他们要在短短3年内把现在的用户量再翻整整一倍啊！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极其艰巨的任务。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就意味着他们现在必须忍受短期内收入增长的放缓和利润率的降低。那么如果你现在正是一个每天都在坚持打卡的免费版用户，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的好日子要来了。
对，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为了留住你，让你学得更开心更顺畅，你所面对的那些强制广告将会减少，因为点错几个单词就扣光生命值的挫败感会削弱，你的整体学习体验会被刻意的降阻，变得更加丝滑。
我们在商业分析中把这种策略称为一种罕见的进攻型退让，因为他们拥有极度健康的现金流和稳固的市场地位，所以他们有底气对资本市场说，我们先不急着切蛋糕，我们要先把蛋糕做得比所有竞争对手加起来都大。
确实有底气。
而真正给了他们这种底气，让他们敢于追求一亿日活目标的，不仅仅是商业模式的调整，更是底层技术层面的巨大突破。
接下来的内容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让我们来聊聊大家现在都绕不开的话题 AI。
是的，无处不在的 AI。
我们都知道现在满世界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多邻国不是在拿 AI 讲故事骗融资，他们是真的在用 AI 改变教育的游戏规则，而且是从成本结构上进行了颠覆。
我们必须看到大语言模型的推理成本大幅下降，给多邻国带来了怎样的战略优势。如果你关注过他们过去几年的产品线，你会知道他们推出了一个包含高级 AI 功能的 Max 订阅层。
那个挺贵的。
对，这个是一个价格最昂贵的顶配版本，里面有非常酷的 AI 视频通话功能。但在过去，因为运行这些复杂的 AI 对话需要耗费巨大的算力，成本极其昂贵，他们只能把这个功能锁在价格最高的 Max 订阅里，只有少数土豪用户用得起。
对，这就导致最好的技术无法惠及大众，像挤牙膏一样。但现在情况变了，对吧？
完全变了。随着芯片技术的演进和模型优化，运行这些 AI 的成本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这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多邻国不再需要把这些革命性的好东西藏着掖着了。在这份财报会议中，他们宣布了一项重大计划。
要放开权了吗？
是的，将这种 AI 视频通话功能下放到受众群体大10倍的 Super 订阅层中进行 AB 测试。
给大家补充一下背景，Super 订阅层就是他们最基础用户量最大的那个免告版费费版本，价格比 Max 要亲民多。把最核心的 AI 能力下放给10倍规模的用户群体，想想这有多不可思议。
影响非常深远。
想象一下，你正在学一门外语，你面对的不再是那种死板的选 A 选 B 的选择题。他们现在的 AI 角色，也就是那个紫头发的女孩 Lily， 简直聪明的吓人。根据财报会议里的分享，现在的莉莉不仅能和你进行极其自然的语音对话，她甚至会在你回答完之后，像一个真正经验丰富的真人好老师那样引导你。
比如她会怎么做？
她可能会在屏幕上提示你，下一次回复试着反问我一个问题，或者试着用因为这个词来造个长句子。
哇，这种引导式的互动正是传统教育中最稀缺的资源。
绝对的。对于那些平时面对真人外教紧张的手心出汗，怕说错话不敢开口的人来说，莉莉简直就是一个全天候线上永远有耐心，而且绝对不会嘲笑你发音口音的完美虚拟外教。这完全是在引导你主动开口表达，克服语言学习中最大的心理障碍。
这确实是革命性的体验。但在这里，市场和投资人一直有一个普遍的担忧。很多人会问，既然现在的 AI 翻译工具已经如此完美了，各种全能型的 AI 聊天机器人随时可以帮你把任何语言精准的翻译成母语，甚至能做到同声传译。
对，像现在各种耳机都有这个功能了。
那么多邻国这种教你学语言的应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面对市面上这些完美的 AI 翻译，多邻国为何丝毫不慌？
这确实是个非常直击灵魂的问题。既然科技已经把拐杖做到了极致，我们为什么还要苦哈哈地练习走路？
在财报电话中，管理层给出了非常坚定且符合逻辑的答案。他们把用户的需求拆分成了两类。首先，对于主流语言来说， AI 翻译在过去十几年里其实已经非常完善了，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去学习语言。为什么？因为绝大多数人使用多邻国是为了爱好，为了连接另一种文化，他们享受学习的这个过程本身。
这个我深有同感。就像现在高铁和飞机这么发达，到处都是代步工具，但人们依然会去健身房跑步，去马拉松流汗一样。
没错，体验是无法替代的。
AI 确实可以完美的替你翻译一份德文餐袋，但它不能替你拥有那项技能，不能替你体验那种用外语和当地人磕磕绊绊交流时突然被对方理解的巨大乐趣。
非常对。其次，还有很大一部分群体是出于硬性的职业需求，比如为了升职加薪，或者为了出国找工作必须学英语。在这方面，多邻国也早就做好了准备。在这份报告中提到，他们将主流课程的难度大幅升级，现在已经能帮助用户达到多邻国英语测试的129分。
129分，这个分数在现实世界中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第一梯测试的129分，基本上相当于我们熟知的雅思考试的7分。
雅思7分，这可不低啊。
是的，雅思7分是什么概念？这是一个能够让你顺畅胜任绝大多数海外知识型工作或者申请全球顶尖大学的语言标准。这意味着多邻国早就不是以前那个只会教你您好谢谢苹果的初级玩具了，它在真正帮你掌握实用的高阶的职场生存技能。因此，多邻国真正的竞争对手，或者说真正威胁他们生存的，根本不是那些冷冰冰的 AI 翻译工具。
这就有意思了。他们不仅在原有的语言学习领域挖深了护城河，更让人震惊的是，他们甚至已经开始疯狂地破圈了。
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多邻国的野心远不止于语言。尽管他们在全球语言学习类 APP 中占据了惊人的 85% 的日活用户份额，简直是一手遮天，
绝对的垄断地位。
但如果你看整体市场的渗透率，比如在美国市场，每天其实只有2%的互联网用户在使用多邻国。这意味着哪怕只是单纯的语言市场，距离乏货也还差的10万8千里。更关键的是，利用底层沉淀下来的技术和游戏化机制，他们正在跨界建立一个庞大的教育生态。
这里有一个让我看到时倒吸一口凉气的细节，多邻国的国际象棋业务。你知道吗？他们在苹果应用商店里甚至都没有做过任何针对国际象棋的搜索优化，
也就是所谓的零优化状态。
对，零优化，也就是说，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去商店里搜国际象棋，第一眼可能根本看不到他们的 APP。 但就是这种完全自然生长状态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多邻国的国际象棋功能就狂揽了700万的日活跃用户。一个做外语的 APP顺手做个象棋功能，居然吸引了7000万人每天来下棋。
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深。为什么是国际象棋？因为国际象棋的本质就是模式识别、逻辑推演，这和语言学习的受众画像高度重合。喜欢解开语言谜题的人，同样也会对国际象棋这种智力体操上瘾。这正是多邻国最擅长的事情，把复杂的认知过程游戏化。
而且不仅仅是象棋，他们还在大力进军数学领域。
对，全世界有超过十亿的潜在数学学习者。多邻国的目标显然不是做一个小打闹的手机计算器，而是准备和传统的线下补习巨头，比如著名的公文式教育正面硬刚，立志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数学辅导 APP。
野心极大。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多邻国为了实现一亿日活的目标而主动减少摩擦，少谈广告，又把昂贵的 AI 视频功能下放到更便宜的订阅层，还要砸重金去开发数学和象棋生态，作为一家需要向股东交代的上市公司，他们到底怎么优雅地把钱赚回来？总不能真的是在做慈善吧？
这正是他们商业模式最精妙的转型之处，也是未来整个数字教育行业的发展方向，从摩擦变现走向无摩擦变现。
无摩擦变现，
简单来说，就是不再用看低俗广告或者限制生命值这种方式来恶心用户，逼迫用户抛钱。相反，他们正在像运营一款顶级爆款手机游戏那样来运营教育产品，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原神》或者《王者荣耀》。
卖皮肤？
没错，他们发现用户对多邻国里面的虚拟角色非常有感情，无论是那只极其魔性每天催你打卡的绿猫头鹰杜，还是那个总是带着厌世脸的紫发女孩 Lily。 所以未来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卖虚拟形象的装扮来赚钱，就像你在游戏里买皮肤一样。
这个逻辑我绝对能懂，如果只是为了免除广告让我每个月交几十块钱，我可能会犹豫，但如果为了让我的绿毛头鹰穿上一套超酷的燕尾服，或者给 Lily 换个发型，我绝对愿意随手花个几块钱。这种消费带来的情绪价值，比被强迫看30秒无聊的垃圾游戏广告感觉好太多了。
此外，在广告模式本身，他们也在进行彻底的升级换代。他们正在摒弃过去那些低质量的联盟网络广告，转而去做直接的高品质的品牌广告合作，比如引入迪士尼这种量级的全球优质广告主。更绝的是，他们甚至在测试用你正在学习的外语来播放广告。
等等，用正在学的语言播广告听起来确实很酷，噱头很足，但仔细一想好像不太对劲啊。如果我是一个刚刚开始学西班牙语的菜鸟，连一句完整的句子都听不懂，这时候你给我弹出一个全西班牙语的迪士尼广告，这对我来说不就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杂音吗？这怎么能达到广告主想要的宣传效果呢？
这就是 AI 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地方了。这些广告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多邻国后台的 AI 会根据你当前的真实学习进度，动态的调整这支广告的词汇难度。
实时调整难度？
对，如果你是初学者，这支广告可能只包含最基础的名词和动词，如果你是高阶学习者，它就会使用复杂的从句。这不仅让广告完美融入了你的学习流，变成了听力练习的一部分，消除了你被打断的反感，同时广告商也因为获得了你为了听懂内容而付出的极其专注的注意力而感到非常高兴。这就是他们未来的变现密码，不仅用户不觉得被打扰，还能在无形中创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
哇，把商业广告根据用户的水平实时降维或升维，变成定制化的听力练习，这不仅解决了广告的干扰问题，还硬生生增加了学习时间，这真的是出奇的合理，
非常聪明的做法。
好，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这期深入探讨的核心要点。我们看到了一家处于巅峰期、手握大把现金的公司正在进行一次极其华丽的进攻型转型。他们巧妙地利用了 AI 算力成本下降的技术红利，不仅没有借机收割老用户，反而选择牺牲短期的超高利润率，去极大地改善免费用户的体验。
社长，上长线钓大鱼。
他们的目标很清晰，通过跨越语言、数学、国际象棋等多个学科，建立一个庞大的像超级手机游戏一样让人欲罢不能的 AI 教育生态系统。这对作为消费者的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你能用极其低廉的门槛，甚至完全免费，享受到媲美雅思七分水平的接近于一对一真人私教的互动学习服务，而且整个学习过程将变得前所未有的有趣顺滑。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我在这份财报电话会议中看到的最引人深思甚至有些残酷的一点。
哦，是什么？
当多邻国的数据团队去调查那些流失掉的、不再使用 APP 的用户，问他们你为什么离开时，如果你来猜，你觉得答案会是什么？
我猜，可能是因为市面上出现了像 ChatGPT 这样更强大的 AI 翻译软件，或者是因为他们已经考过了语言考试，觉得课程太简单无聊了。
这就是大多数人理所当然的猜测，但绝大多数用户在问卷上填写的真实原因只有四个字。
哪四个字？
我变忙了。
我变忙了，也太真实了吧。
然而，当数据科学家深入后台分析这群所谓变忙了的人的行为轨迹时，看到了极其残酷的本质。这些用户并不是真的被工作或生活填满了，他们其实是把原本用来学习的时间花在去刷社交媒体上了。
原来时间都去哪儿了？是被别的 APP 抢走了。
这里我想留给你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思考。既然多邻国已经掌握了像连连看、开心消消乐一样的成瘾机制，并且正在把 AI 虚拟老师做得比真人更懂你、更能调动你的情绪，那么在未来，多邻国真正的最终极的竞争对手，或许根本就不是新东方、公文式教育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传统教育机构。
那会谁？
他真正的对手其实是 TikTok， 是那些让你无限下拉、不断吞噬你注意力的短视频平台。当教育的互动性、趣味性和及时反馈机制被 AI 武装到比刷社交媒体里的搞笑视频还要让人上瘾时，商业世界争夺的焦点就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学习时间，而是全人类有限的多巴胺和屏幕时间。你准备好迎接一这样连学习都让人无法自拔的未来了吗？
这真的是一个令人兴奋又带点科幻色彩的终极设想，学习和娱乐的边界正在被彻底打破。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希望这次对多邻国商业与技术逻辑的拆解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启发。
感谢陪伴，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希望你在日常生活中始终保持那份宝贵的好奇心。我们下次再见。